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昨天我们开始查考了一卷新的书，就是旧约的传道书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传道书。传道书是在箴言的后面。我们看过了传道书写成的背景，就是所罗门在离开神之后，他对人生的体验，而他所经历的尽是日光之下的事，令他感到空虚厌烦。所罗门是历史上最有智慧的君王。传道书一开始讲到他对自然界的观察就十分独到精确的，实在令我们感到惊奇。现在让我们继续来读传道书第一章的经文。我们来看传道书第一章第九节跟第十节。已有的事后必再有，已行的事后必再行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。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？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。很多人会认为新时代有新产品，过去没有电话，如今已经有了，而且不断的推陈出新，有了无线电传真，过去没有电视，但现在电视是十分普遍的东西，还有录影机、人造卫星等许多现代的设备。这些不是新产品是什么？为什么说日光之下无新事呢？以前的人，婚姻是由父母做主的，但如今却是自由恋爱，自己做主了。可是这一切的心只是形式上的心，但在形式背后的那件事仍然是旧的。什么盲婚或者是自由结合，都是男女的婚姻，是自古已经有的事，算不得是新的。只有一件事是可以称为新的，就是重生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当人相信接受基督做救主的时候，他就成为了新造的人，这是唯一的新事。接下去我们读传道书第一章第十一节，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，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。所罗门希望借着科学的研究得着满足，可是他的结论显然是十分悲观灰暗的。人希望自己成名，有地位，有重要性，然而这一些并不能长久，因为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。 50年前发生过的事，到今天仍然被人津津乐道的，真是非常少有。你还记得50年前的体育健将吗？50年前是谁做美国的总统呢？是谁在乐坛上最有成就呢？我们的记忆都是很短暂的，我们大多数人只顾目前的生活。所罗门有自己的体验，再加上他广泛的观察，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有道理的。他不但感慨过去的事如今无人纪念，即使是他当日显赫一时的成就和智慧，他认为将来的人也不会纪念他。所罗门在科学的范围里得不到什么新的领悟，他所观察到的只是旧事而已。跟着所罗门便转到智慧和哲学的范围去。让我们来读传道书第一章第12节跟13节的经文。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，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，乃至神叫世人所经念的是极重的劳苦。所罗门花了很长的时间来研究人生的哲学，他活在大约基督之前的1000年，那就是说距离我们现在约有3000年的时间。虽然经历了这3000年之久的时间，人在科技上的成就明显的是多了，可是对于人生的了解和体验上，在对于哲学的研究上，跟3000年前所罗门的时代比较，并没有进展。直到今天，人们仍然不能寻得心灵的满足。接着我们读传道书第一章第14节，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所有的哲学，无论是东方的或者是西方的，都只是把人引到一个死胡同去。哲学是没有出路的，它只是不断地提出人生的问题与困惑。所以研究哲学的人到头来可以说是浪费时间。最起码的，哲学和属世的智慧不能够告诉我们有关神的事，不能够引我们到神那里去。属神的事只有由神启示我们，我们才能够知道。所以哲学只能够给人悲观消极的人生观。一个离开了神过属肉体生活的人，绝不能从人的体验和教育中去认识神。哲学和心理学不能够改变人的性情，或者是纠正人的错误。下面我们来读传道书第一章第15节，弯曲的不能变直，缺少的不能足数。弯曲的不能变直，是的，一根树枝如果弯曲了，我们无法把它扭直，因为整棵的树就弯了下去，因为它的树干弯曲了。我们一生下来就带着亚当的旧性情，就是罪性。虽然我们从小接受教育，接受良好的熏陶，但是诚如主耶稣所说，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它永远都是肉身的，根本无法改变。也因为这样，所以我们需要有新生，唯有从灵生的才是灵。许多时候人们过分的寄望于教育的功效， 以为只要教育得好，问题就可以解决，特别是受过高深教育的人，更应该有好的生活。但其实不是，越是受过高深教育的人，头脑越是精明的人，所犯的罪可能就会越严重，而破案的难度也就会更高。事实上，教育绝不能够解决人类的问题，心理学同样不能够给人提供答案，只有神的话，圣经，才能够改变人的生命，才能够提供人生问题所需要的答案。只要我们存谦卑的心，好好的研读圣经，神的话就自然能够光照我们，照我们所需要的来指引我们。所罗门发现智慧和哲学并不能够提供人生问题的答案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读传道书第一章第十六节的经文。我心里议论说，我得了大智慧，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，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。所罗门的内心对于自己所拥有的智慧感到自大，因为他的确比别人超越，聪明绝伦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说，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，这句话确实是至理名言。一个稍微有智慧和知识的人，往往就会自高自大，瞧不起别人，有优越感，这是我们常常看见的实况。其实教育的基础就是经验，而经验往往是不可靠的。人的经验必须接受神话语的试验才算真确。只可惜今天的人竟然倒转过来，用人的经验去试验神的话语，这就是本末倒置了。我们要小心，如果我们的经历跟圣经的真理是对立的，是相违背的，那么我们的经验就是错的。圣经是绝对的真理，是不会错的，错的只是我们的经验而已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传道书第一章第十七节的经文。我又专心查明智慧、狂妄和愚昧，乃知道也是不疯。认识狂妄和愚昧，这其实跟智慧并愚蠢之间没有多大的分别。历史上有许多的智者，其实就是愚蠢的人。所罗门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。今天许多有智慧的人，他们所做的在神的面前是极其愚蠢无知的。所罗门不但专心研究智慧，他同时有研究狂妄和愚昧，才知道这一切都只是捕风。接着我们读传道书第一章第十八节的经文。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，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。喜乐和满足跟我们的知识增加并不一定是成正比例的，很可能是相反。有人甚至于说，那些愚蠢的人是最幸福的，看那些白痴的人一点烦恼都没有。但是多有智慧的就多有愁烦，我们知道的越多，我们所担心的也就越多。我们认识到人生原来有许多潜在的危机，我们所拥有的跟不断所发明的 竟然不足以应付我们今生的需要。试看今日医学上的成就，却是给人类加添更多的愁烦和焦虑，因为所知道的多了，所担心的事项也就增加了。所罗门的话多么真实啊，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，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。虽然所罗门不是生在我们这一个时代，但是他已经看透了这个道理。在传道书第二章里面，所罗门又转到另外一个层面去寻求满足。他这一次所追寻的不是科学，不是哲学，乃是人生的享受。让我们来读第二章第一节的经文。我心里说，来吧，我以喜乐试试你，你好享福，谁知这也是虚空。可能所罗门已经试过当日所有的一切享受，特别是在性方面的享受，他更是有许多的体验。他有1000个妃嫔，而且都是美丽的公主，这真是绝顶的享受，是世人少有的。所罗门希望从其中享受满足。另外他又喜好饮酒作乐，以及其他一切的娱乐。可是所罗门的结论是什么呢？他说，谁知这也是虚空。可见所罗门所寄望的结果都是落了空。接着我们来读第二章第二节的经文。我只喜笑说这是狂妄，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？可能在所罗门的王宫里面有一对的小丑团，是专门娱乐他，令他开心的。但是到头来，所罗门觉得这只是浪费时间而已。下面我们再读传道书第二章第三节。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，我心却能以智慧引导我，又如何持住愚昧，等我看明世人，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。当时的所罗门是已经离开了神的。接下去我们读第四节。我为自己动大工程，建造房屋，栽种葡萄园，这是所罗门的嗜好。即使是今天，考古学家仍然能够找到当日所罗门大兴土木的时候所留下的痕迹，是十分宏伟的。下面我们来读传道书第二章第五节跟第六节的经文。修造园囿，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，挖造水池，用以灌溉嫩小的树木。在所罗门那个时代，他已经懂得水利和灌溉的事了。接下去我们读传道书第二章第七节。我买了蒲杯，也有生在家中的蒲杯，又有许多牛群羊群，胜过以往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。所罗门所享受的荣华富贵是没有人可以比的，他所拥有的蒲杯也是我们无法想象的，也不知道有多少个。接着我们读第二章第八节的经文。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，并各省的财宝，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，并许多的妃嫔。所罗门有极多的财宝，而他又非常懂得享受，相信当时在他的宫中 有御用的乐队专门为他弹奏供他欣赏的。下面我们来读《传道书》第二章第九节跟第十节的经文。这样，我就日渐昌盛，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，我的智慧仍然存留。凡我眼所求的，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；我心所乐的，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。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，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儿。所罗门心所想的，他全得到了。当他放眼看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发觉自己没有一样事是还没有得到的。也许我们以为像所罗门这样的人是最快乐不过的，所谓心想事成，随心所欲，是人生最大的满足了。但事实偏不是这样。今天我们如果统计那些自杀的人的比例，你就会看见有不少的人是在名成利就，在无可求的情况之下结束了他们的生命。世界文明的娱乐圈子里面，有的是穷奢极侈的明星，但同时他们的心灵是最空虚最落寞的。这跟所罗门在昔日的体会是一样的，他们享尽人生的荣华之后，仍然以死亡来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好，接着我们读《传道书》第二章第十一节的经文。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，谁知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，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。这句话竟然是出自一个什么都已经拥有的人。也许有人认为不一定如此吧，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达到所罗门的那个地步。所以尽管所罗门给了世人忠告，将他的经验和感受告诉世人，然而世人仍然置若罔闻，仍然是不惜一切的走所罗门所走过的路，并没有吸取他的教训。但其实他们最后所得的结论必然跟所罗门是完全一样的，就是叹息人生的虚空。所罗门说，谁知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，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。跟着所罗门又转向另外一个范围去，那就是物质方面。他从物质方面去体验人生。所谓物质主义，就是人只为今生而活，人只有此刻，只有现代，这是物质主义的基本概念。所以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正是物质主义者的人生哲学。只顾目前，只为自己，只懂今生，这些人的生活是自私的，以自我为中心的。所罗门所描述的可以让我们看见这一类人的人生。好，让我们来读《传道书》第二章第十二节。我转念观看智慧、狂妄和愚昧，在王以后而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？也不过行早先所行的就是了。换句话说，再没有人可以活得像所罗门那样。所罗门说，后来的人只不过是从他所走过的路而已，是全没有新意的，只是旧调重弹罢了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解到这里，让我们来 低头感谢祷告。主耶稣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，从传道书让我们看到另外一方面的真理，人活在世上，如果走出你的旨意之外，如果不认识你，如果不以你为我们自己的人生生活中心，我们就只有虚空，只有叹息，只有捕风。无论在哪一方面所成就的、所得着的、所享受的，到头来都是空虚一场。像所罗门所说的，在日光之下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，都无一处。主啊，愿你恩待我们，让我们认识这个，让我们紧紧的抓住你，我们多查考你的话，满足我们的心，过得有意义的人生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